好，这时候我们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能够一起的能够来敬拜主，我们也感谢您赐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一个黑暗的世界，我们也常常受到撒旦的攻击，但主啊，我们内心里面有时候很苦楚，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相信主你是公义的，你会为我们伸冤，并且也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扶持我们，加添给我们信心，也加添给我们力量。特别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都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按照主给我们的恩赐，能够来服事主，一起的能够来建造主的教会。天父上帝，我们也求主帮助，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爱主的心，也让我们明白主的恩、主的爱，我们就要更爱我们的主。所以让我们能够愿意在我们短暂的人生能够来善用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来做主的工，直到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站在主的面前来交账。最终的目的叫主的名得荣耀，叫弟兄姊妹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感谢您，今天早上我们也在这里要思想主的话语。主啊，恳求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心，叫我们明白。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当你说末世已近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最近都很有一个掀起的一个所谓的末世的热潮啊。如果你有机会到这个福音书店去，你会发现那最近推出了许多跟末世相关主题的这些的书籍，那有一些是翻译的，有一些是华人作者所写的，可以说是琳琅满目。那弟兄姊妹，我们也看见最近那特别是跟末世有关的一些课程，那你会发现参加课程的人也明显了这个增多。那不过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在预备自己来迎接主吗？还是我们对末世的这个课题只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特别是关于一些预言的事情，还有包括这个世界局势的一些变动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一种好奇心，那或者是我们真的预备心要来见主。那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弟兄姊妹，小心我们不要得了这种所谓的末世迷恋症。那末世的迷恋症就是我们每天刷了一大堆末世的讯息，看各种末世的讲座，那可是灵命我们一点都没有成长，爱主也没有变得那更加的深。那什么是末世的迷恋症呢，弟兄姊妹？那就是用末世有时候来吓自己，有时候就越怕越刷经文，就越刷就越慌啊。所以有些人读关于末世的事情的时候，让他恐惧跟不安。还有呢，就是把末世当作一种八卦来看啊，谁是敌基督啊？是特朗普吗？还有是谁谁谁？我们一直猜。还有主是哪一年来？甚至呢，主哪一天来？啊，我们看见我们都一直把重点放在哪里来讨论这些的事项。还有什么是末世的迷恋症？有时候用末世当作一种借口。那弟兄姊妹，我们只盯着未来的一些乱世，却逃避了我们一些当下的责任。那我们要做的工作，应该做的工作，我们却没有做，但我们却一直盯着末世来看。还有就是我们自封那是一个末世的专家，那懂了一大堆的这些的预言，但是生命呢一点都没有这一个改变。甚至可悲的就是拿末世来吵架，我也曾经就看过了，两个人在吵架，因为两个不同的观点，一个是有千禧年的，一个是无千禧年的，甚至他们在争什么，争到底是在灾前被提、灾中被提，或者是灾后被提，而且吵到面红耳赤，却忘了爱神爱人。那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末世的这些的迷恋症。所以我们读末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重点在哪里呢？我们要从三个维度，对不起我这里打错，是在三个维度里面来思想。我们看保罗在这里怎么教导我们呢？保罗在写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那这里提醒他们说，那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知道罗马书的结构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基本上都是关于一些比较深奥的神学问题，但是来到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那都是生活的应用。不过在生活的应用的当中，它中间的穿插一个似乎是一个很紧急的事情，提醒他们说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那我们要有主再来的那个样式， 来生活。所以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就是从十三章的十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保罗在这里提醒了我们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不能只能够盯着黑夜，而是我们要拥抱的就是白昼。所以保罗这里很提醒他说，黑夜已经深了。那当然这个黑夜它不是整个真的是晚上的黑夜，是整个大局势，这个世界要进入在这个黑暗，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所以他就说白昼将近，那弟兄姊妹，但是很可惜，那我们常常就把往往就只盯着黑夜已深，所以我们就研究很多末世，也末世就是讲到黑夜的事情，就是很多的事情的发生，比如说国际局势那越来越乱，我们每天读报纸，我们看新闻，我们就在一直在盯着这个世界的局势，包括天灾人祸不断，还有包括敌基督的迹象，还有末日的大战等等。我们不是说研究这些不好，那这些当然成为我们的提醒，知道已经靠近了，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焦点。弟兄姊妹，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焦点就是那个白昼，不是黑夜，因为白昼将近，白昼就是主再来的那个日子已经近了。我们要小心焦点，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把属灵的焦点放错了位置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些的行为一定会出现偏差的，所以焦点就很重要了。保罗要我们的焦点是白昼而不是黑夜。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这个达芬奇就写了画了这幅那这个最后的晚餐。那第一次他画的时候，其实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圣餐杯，那他就给了他的朋友看，他就请他的朋友说，你最明显的是什么，你看到什么，那他却朋友告诉他说，明显的就是中间的那一个杯。所以达芬奇就重新再画了，在画的时候你看见中间的杯就不见了。那弟兄姊妹，那焦点是什么？焦点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在信仰上也是如此，焦点很重要，你焦点放在哪里。所以保罗不是告诉我们说你焦点放在黑夜，而是在白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黑夜多半是跟我们无关的事情来的。那坦白说，我都是比如说七年大灾难，那弟兄姊妹你在场吗？如果七年大灾难在场的话，那就很可悲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七年大灾难来之前呢，我们教会已经在哪里啊？教会已经被提了，我们已经在天上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如果只关注黑夜，我们都在研究在地上的黑暗的日子，那即使这些日子呢跟我们是没有相关的。我不是说研究这些不好，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焦点。那我们已经不在场了，为什么我们相信当七年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世界进入这种最后的考验的时候呢，我们不在场？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神怎么样告诉我们说，启示录当约翰在写给教会的时候，他说什么？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也就是说，在苦难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已经被提了。那个时候在天上发生什么事情？在天上的就是发生我们基督的这一个羔羊的婚宴，还有基督的这个审判的这个台前，我们已经到天上去了。还有呢，保罗彼得也在彼得后书说，主知道达就近迁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这两处的圣经当然还有更多，那在这里我举了这两个提醒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经过那个日子。所以因此呢，就是说这个日子其实都是我们不在场的，我们已经被提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盯着黑夜已深，其实我们应该要拥抱的就是白昼将近。为什么呢？因为主再来近了，我们要活得像白昼之子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就说了，那行事为人你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弟兄姊妹，我们信主，我们是光明之子，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就是光。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如果你是光明之子，当然你就要跟你的身份相符，你就不能够活在黑暗。既然这个白昼光要来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活在黑暗的里面，我们要行事为人要端正，我们要像行在白昼的那样子。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提醒了我们的一个重点。为什么这个白昼这么重要？那告诉我们焦点放在白昼，为什么白昼重要？因为这白昼代表的盼望，而不是恐惧。基督要来，黑暗它不会一直的继续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黑暗，我们看见有苦难。最近你看见当当在香港所发生的这种悲剧，那短短的这个几个小时的里面，100多个人就这样被烧死了。我想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还有更多。在印尼发生的这个土崩的事情，300多个人，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发生这种苦难，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要来，黑暗它不会继续的，所以光要来，将来我们要进入在一个完美的一个世界的里面。所以因此对基督徒来说，白昼它是一种盼望来的，不是一种恐惧。如果对不信的人，当然这是一种恐惧，对我们信人这是一种盼望。还有呢，因为白昼决定你现在的活法，弟兄姊妹，未来的光会改变现在的选择。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主，要服侍主？弟兄姊妹，就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知道那个将来的光是推动了我们现在，使我们现在做出一个光的选择。这个光的选择就是我们不活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为主而活，我们服侍主，我们能够来敬拜主。还有就是因为白昼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属光的人，属光的人就不会在黑暗里的生活，因为白昼比黑夜是更真实的。黑夜暂时是暂时的，但是呢，白昼却是一个永远的。弟兄姊妹，上个礼拜张牧师提醒了我们，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短暂几十年，很快就成为过去了，这不过是自战自清的。所以因此我们的整个目标的焦点在白昼，因为那是永恒的，那是一个永远的。弟兄姊妹，还有呢，因为白昼将近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我们选择圣洁，因为我们期待见主的面。弟兄姊妹，我说过了，我们的动力。所以很多神的儿女在苦难的当中为什么能够继续向前活？因为这是我们的动力。那今天虽然有艰难，我们为什么还要服侍主？弟兄姊妹，就是一种的动力，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要再来，我们要向他来交账。所以记得这是我们得救的日子。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那更近了。得救的日子，当然这里所讲的得救不是你第一次信主的得救，你第一次信主的得救就是圣灵充满你，你经历了圣灵的洗，你重生得救，你信耶稣罪得着赦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得救是指将来，将来当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复活，主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那个时候我们要与主同在。这里所讲的得救就是这一个意思。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信主了，不过我们这身体仍然还是在因着罪的缘故，我们还是有生病，我们还会有疼痛，我们还有一天要死去，但是我们将来要得到荣耀的。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得救的日子。所以就是保罗后来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今天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有罪的缘故，我们还是叹息劳苦。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虽然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有痛苦苦难的世界，但是等到他等着儿子的名，得到这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意思说将来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身体得赎，那就是我们要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日子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想想看，今天你是否真的渴望这个得救的日子来临呢？或者是你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什么原因你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渴慕那一个日子的来临。但是如果我们不渴慕这个日子的来临的话，有几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可能我们就不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就从来不相信了。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他们读圣经，他们的信仰只是选择性的信的。比如说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或者听到的时候，讲到当讲台讲到祝神赐福的时候，他相信他接受，讲到神赦罪的恩典的时候，他没问题，他可以相信可以接受。但是有一条讲到将来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他就跳过了，他就跳。为什么跳过？因为他不信。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是一个完整，是绝对无误的。我们知道每一个真理那都是绝对的。我们知道主来了，圣经在旧约的时候讲到主来的时候，他来了，果然在历史上他来到世上完成了这个救恩，但他也告诉我们将来他还要再来，这是肯定的。弟兄姊妹，第二个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太过安逸了，我们今天太舒适了，所以我们就不觉得这个世界有什么，你也不会期待将来的这种的这个完美的这个世界，那你就不会有期待了。还有就是我们可能放不下，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太好了，我们又有健康，那又有钱，然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享受，有各种各样的财富，我们放不下，因为主来的时候这些都归于零了。弟兄姊妹，那我们就放不下了。还有呢，我们可能就是把今生只是过好今生而已，从来就没有想到将来。那弟兄姊妹，但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那你他一定会期待主来的日子。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最后他一个心愿，他的祷告说什么？主啊，我愿你来。这个是圣经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主啊，我愿你来。你知道当约翰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是多么渴慕吗？他多么期待那一天主啊你来，盼望我们跟这个门徒约翰一样。最后一句我们讲到，主啊，我愿你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日子是要结束罪恶的日子，这个世界充满苦难，我们对罪恶的事情，许多的罪恶的事情的发生，我们知道主来的时候，这个日子就要成为过去，而且呢，要带来完成公义的日子。好像这个但以理所讲的，有一天我们的主他要什么？除去罪恶，然后引进永义，就是这个意思。罪要除去，公义要永远长存，因为那个日子也是我们要跟主面对面的日子。弟兄姊妹，彼得说什么？今天我们未曾看见他，却是爱他。所以今天你来敬拜主的时候，你爱主是因为你看见主吗？我们没有看见主，但是我们因为信心我们就做了，我们敬拜主，我们爱主。但是有一天我们要跟他面对面，那个面对面的时候，那个时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弟兄姊妹，我们知道 Fanny Crosby 就是写了很多赞美诗，感谢神，这些诗歌我们看见激励了许多的人。那 Fanny Crosby 在他这个婴儿的时候，因为医生的错误的诊断导致他眼睛失明，他就一辈子就看不见了。但是这个人他感谢神，他肉眼看不见主，但他心灵却看见主。他写的其中一首诗歌就是将来要与主面对面，将来要与主面对面是他多么期待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期待那个日子吗？跟主面对面相见的时候，而且呢，那个日子也是我们要领受主给我们赏赐的日子。所以今天主给我们恩赐才干来服侍，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给我你的恩赐给我的恩赐也不一样。你领将来当你为主而做，将来你要领受主给你的恩赐，我也要领受主的恩赐。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期待这个奖赏吗？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以为那这个期待的奖赏是有错吗？弟兄姊妹，有些人认为那误以为这个追求奖赏是一种不属灵，有时候说，哎，我们做就好，我们从来都没有为奖赏的问题。还有些时候，我们误以为人人将来都是一样，真的是一样吗？坦白说，到了天上去的时候，我肯定不敢跟摩西比，我也不敢跟保罗比，甚至呢，跟一些热心爱主的人比，我可能都比不上。弟兄姊妹，我相信到那里去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领受的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缺乏对基督台前交账的这种的敬畏，还有 弟兄姊妹，记得保罗说什么，我们一起读。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也没有说赏赐不重要，没有，保罗说我这场仗打完了，将来我要领受神给我的奖赏，不但要赐给我，也要赐给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姊妹，还有呢，就是保罗也说什么，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提到说，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交账。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看重视这个基督台前的这一个重点，所以以致有很多时候我们领受神的恩赐，但是我们却没有给主用。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来交账的。还有就是最后，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今生我们在属灵上毫无投入，自然也不会期待有什么奖赏，所以我们从来就不投入，主给我们我们也不服侍，当然你就不会期待那一天的奖赏。但是保罗不是，保罗当他领受了，当他蒙恩得救了以后，他已经清楚知道主给他的使命，然后他就一生的当中就是好好的为主而打仗，然后他期待有一天当他见主面的时候呢，他要领受那这一个奖赏。那我们不能够存着一种心态，弟兄们，奖赏的重要，不能够领着一种心态，就是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我相信很多信徒常常讲，哎呀，无所谓，奖赏没奖赏，有服侍主没服侍主，我不管，反正我都得救了。亲爱弟兄姊妹，就算到了天堂去，我们住在储藏室也没关系，反正都是天堂嘛。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因为这是显露了我们人的自私、不认真、不爱主。你想想看，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承担的罪的时候的这个代价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是为我们付出的。但是当我们不爱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自私，就好比说今天如果一个人他在你的身上做了很多，但是你却从来不在乎他，也不理会他，甚至也不愿意为他付出，那我们是一个很自私、很自私的人，在人的情面上都是如此，是如此，更何况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我们说这个是真理，但我们却在信仰上我们却不认真，他这样爱我们，我们却不爱他。弟兄姊妹，那我们就说反正我就得救了。我常常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要救我们？我们凭什么主要救我们？如果不是他的恩典跟怜悯，我们老早就已经在地狱的里面永远的灭亡了。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能够激励你来到主的面前，要好好的来为主而活。那我们要小心爱主。保罗讲了一句很严厉的一句话，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说什么？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诅可咒的，主必要再来。为什么主必要来跟前面那句话放在一起？可见保罗很看见这件事情，他告诉我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诅可咒的。当然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是对着当时一些假的信徒说的，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分门结党，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这个行事为人那非常的腐败，对主的事情一点都不重视。那这些人当然就是一些不得救，有一些人是不得救，表面上是信徒，但是实际上他是没有得救的。但是另外一个含义是对信徒所讲的。那弟兄姊妹，那当然你会问一个问题，那若不爱主真的会招致咒诅吗？耶稣基督不是已经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吗？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有人自称是信主却不爱主的话，那他看起来就像活在一个审判之下，而不是在祝福里。也就是说，你得救吗？ 你已经得救了。你是信徒吗？你是信徒的。不过你如果不爱主，你爱世界，你整个生活里面就是为着这个世界的而奔波，当然你一定愁苦。为什么？以别神代替神的耶和华的，那他的愁苦必定加增，这是免不了的代价。所以因此有时候你从某信徒的身上，你看到他虽然是得救了，不过你从他身上你没有看到光，他的样子，他的生活方式跟这个世界是一模一样的。世界上的人愁苦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为这个世界愁苦，但是神的儿女没有理由愁苦，弟兄姊妹，那我们就好像表现好像是一个外邦人，是 一模一样的，好像活在这个咒诅的里面。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若有人不爱主，他是可诅可咒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我们既然主这么爱我们，我们要爱主，我们就期待他再来。所以第一点告诉我们，不能只盯着黑夜，而是要拥抱这个白昼。我们研究黑夜是提醒我们靠近了，但我们的焦点是在白昼。第二个呢，第二个的这个啊维度呢，就是不能只挂念将来，而是要扎根跟现在。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那这句话的原来的意思是一种很迫切性的，保罗在讲这句话，他不是这样淡淡的带过去，他是一种很迫切性，对罗马信徒说，你们现在应该就要醒来了。为什么？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想想看，2000年保罗说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那2000年后的今天呢？2000年后的今天，对我们信徒来说，那更是如此。那我们一定要醒过来，所以要记得现在。我们不是单单盯着将来，我们还要注意现在，就是我们要活在当下。那什么是活在当下，弟兄姊妹？活在当下不是享乐主义，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那这种的日子。还有活在这个当下呢，不是及时行乐，也不是放弃未来，不管未来是什么样，现在我注重就是现在就好了，弟兄姊妹。那圣经的意义的告诉我们，活在当下是什么？是在神给你的现在里，忠心清醒专注的来为主而活。所以今天神给你在这个世界上，给你这个时间，给你在这个空间的里面，你就要好好的来忠心来服侍我们的主。那不是沉迷过去，也不是被未来给吓倒。弟兄姊妹，我们要如何活在当下呢？弟兄姊妹，专注今天该做的事，而不是过去发生的事。不要被愧疚、遗憾、失败给绑住了。神赦免过去，让你走向前面。所以把今天看成神给你的责任，而不是等明天再说。所以该委身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委身。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不但信主就好，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委身，就委身。该服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要服侍。还有呢，就是该奉献的时候我们要奉献，该悔改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悔改来归向主。这就是现在的意思，不是单单只盯着未来，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就等耶稣基督再来。第三个维度呢，弟兄姊妹，不能只停留在等待，还要踏上这种的征战的路途。所以保罗在这个第十二节的时候，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要脱去暗昧的行为，然后带上，这个带上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穿上了。所以你要脱去暗昧的行为，穿上光明的兵器。保罗为什么用这个兵器？兵器就表示这是一场战争来的，就好像你把你的旧衣服脱下来，你就要穿上铠甲，拿起神给你的武器，然后要去打仗用了。所以兵器就是打仗。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活着，我们是在征战的。我们常常说地上的教会就是一个征战的教会。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征战。所以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那很今天的信徒坦白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有战斗的精神。 我们今天很多信徒是很有战斗的精神，但很可惜我们却常常打错对象。什么打错对象呢？弟兄姊妹，我们为名声斗气，我们为利益争夺，有时候为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争到你死我活，那我们很有战斗的精神。还有呢，就是我们为面子较劲，那为情绪翻腾，为个人的喜好来争吵，那为立场看法偏好不断的这些的冲突。弟兄姊妹，那我们为舒适习惯权力来护卫到底，那其实呢，我们已经把精力用在错的战场上。拿起兵器在战场，你要知道你的对象是谁，不能够乱开枪一场。所以不是子弹贵的问题，而是子弹要瞄准，一定要打到敌人的身上。所以主灵征战的核心是什么？要对付罪。所以今天我们要跟罪是征战的。我们每天一早上起来，弟兄姊妹，我们的脑海里面有很多污秽的思想，这些都要征战。有一些贪婪的思想，我们要征战；有些嫉妒的思想、仇恨的思想，我们都要每天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跟罪来征战的。那我们不能够放松，一放松，那罪就把我们给怎么样？把我们给掳走了。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战士。那要对付你的旧人，那你今天已经得救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不过有一个旧的问题一直在你内心里面，每天要征战。我们要对付试探，每一天魔鬼都借着各种各样的方法，把仇恨、把嫉妒、把贪婪、把各种各样的罪问题摆在你的面前，要引诱你，就是要攻击你，叫你跌倒。所以记得弟兄姊妹，我们要跟黑暗的势力来征战。所以我们的敌人不是人，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个看不见的黑暗的势力。那我们常常忘记魔鬼的存在，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今天魔鬼在哪里？你的魔鬼就在这里。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的时候，有天使，我告诉你，魔鬼有时候也站在我们旁边，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为什么？他就在你旁边，要不断的来攻击你、试探你。所以当讲台在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他把不信的种子放在内心里面，告诉你说：“真的吗？真的是这样的吗？”弟兄姊妹，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试探我们。所以我们要征战的是那个黑暗的势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如何来为这场征战来做好这个准备呢？保罗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你一定要觉醒，醒过来。保罗对着罗马的教会的信徒说，你们现在你们要醒过来。那我们知道一个士兵他不能够一直沉睡，特别是当你站岗的时候，当你站岗的时候你不能够打瞌睡，因为敌人就随时会趁虚而入，所以你一定要觉醒。所以保罗就在第一节的时候说，在这你们晓得现今就该趁早睡醒的时候，趁早啊，不要再睡了，现在就要睡醒。所以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就是说一个人被唤醒，比如说从属灵的麻木、属灵的懒惰还有消极中来苏醒。是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信主久了麻木了，我们一样过日过信仰有好过一个有信仰的生活，但是我们麻木了。同样还有很多时候在属灵的事情上懒惰，在世界上我们很勤劳，但是在属灵的事情却很懒惰。还有就是我们很消极，不要了，我不要服侍，很难服侍。为什么？人很难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消极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沉睡。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在沉睡的状态吗？那你怎么知道你是在沉睡的状态？几个方面我们来测试一下。第一，测试一下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测试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敬拜变成例行，例行公事，祷告就是敷衍了。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交代几句话就出去上班工作了，生活晚上回来那就感恩一下，然后就睡觉了，那就变成是一种祷告敷衍。那弟兄姊妹读经就好像就这样的过去了。然后呢，外表虔诚，心却不亲近神，缺乏渴慕和激情。我们慢慢的被世界给夺走了。很多年前我们到国外去，有些地方他们很渴慕上帝的话语， 当你去讲道的时候，你讲了一个钟头，我们已经累死了。一个钟头讲完的时候要下来，那些信徒跟你讲，围着跟你讲说，牧师可以多讲一个钟头吗？你讲完一个钟头完的时候，他再来说，牧师你可以讲多一个钟头吗？结果连续可以讲四个钟头，有人甚至一去讲了五个钟头。主日崇拜啊，弟兄姊妹，我下来你要不要邀请多讲一个钟头？我们半个钟头我就顶不住了，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渴慕？但是那个地方当时慢慢渐渐的生活好了，条件改变了，弟兄姊妹开始你发现没有了，开始闲长了，弟兄姊妹，为什么？生活富裕了，开始对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越来跟神的关系就渐行渐远了，那很可悲，就已经没有这种的渴慕之情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就变成好像一个打卡式的信徒，每个礼拜我们就来打卡，然后回家下个礼拜就定时来打卡。那这是与神的关系，你要测试。如果是弟兄姊妹，你在沉睡中。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跟罪的关系。弟兄姊妹，对罪我们不觉得痛，也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疼痛感。那如果你犯罪的时候有种疼痛的时候，要感谢主你还没睡。所以当你睡，当你不觉得疼痛的时候，就是表示你还在沉睡，然后不愿意悔改，而且或者是拖延悔改。那我们良心开始麻木了，觉得啊没关系，不管做什么上帝都会原谅，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恩典是要领我们悔改，恩典不是叫我们继续犯罪的，恩典是要领我们悔改。以前有一个老牧师一个比喻很好，他说好像一个男人在刮胡子，拿起刮胡刀刮胡子，不小心刮破了脸，流了血。那有一个人就说，哎，没关系，有一种药可以止血的。哦，那是恩典，那是救赎恩典。好，他就涂一涂了，血就止了。好，就发现既然有这么好的药的话，有空没空就刮了，给他流血，反正都有药嘛。弟兄姊妹，这个比喻很简单，但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恩典领我们悔改，不是叫我们继续犯罪。所以我们如果给罪的关系是如此的话，就表示我们还在沉睡，所以灵魂就像做梦一样，对危险却视而不见。第二，当第三，对教与教会的关系，我们只求不出错，不添麻烦，但我们不积极，不服侍，也不尖叫，反正我没有给教会带来麻烦，该做的我都做了，该奉献我都奉献了。但是亲爱弟兄姊妹，但是这不积极，不服侍，不建造，那这些都是沉睡。所以保罗就提醒啊，说该趁早睡醒了，该趁早，就是现在你就要觉醒了。所以在信仰上你要真实，每一个行动都出于真诚，为了爱真理，为了爱主爱人，这成为我们服侍的一个目标跟动机。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灵里要敏感，听得见神的提醒也愿意悔改。当神的道，当你听神的道明白的时候，刺激到你的心的时候呢，你第一个就是要做出回应，要悔改。还有呢，就是及时悔改，不要再等了，不要给罪留下空间，然后警醒的生活，不沉睡，不自满，保持灵魂亮着灯。所以不自满，那我们知道一个骄傲的人就觉得我很厉害，够了，这个我都懂了，那个我都懂了，我不需要学习，弟兄姊妹，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满了。但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就一直觉得 不满，觉得一直觉得不自满，就是一直不断的追求，觉得我还是不够，我还要知道更多的。弟兄姊妹，当你来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不用怕神对我们说什么，你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胃口不够大，所以保罗提醒我们：第一，要觉醒，要醒过来。好，醒来的时候是什么？我们正常人醒来的时候一定要梳洗啊，所以开始就什么，把旧衣服给脱下来了，啊，睡衣给脱下来了。所以保罗说什么？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要脱去。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及时的脱去这个旧的衣服呢？那就是保罗所讲的暗昧的行为。那什么是暗昧的行为？就是那些属黑暗的不能够见光的生活方式， 包括你的心思意念的里面。那每一天罪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你要脱去。每一次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你赶紧就要脱去，你不要再去想它，你不能够给它 留地步了。当那个思想把它引导你进到一个犯罪的试探的里面，你赶紧止步，赶紧的停下你的脚步，不要继续向前了。所以保罗说你要脱去这个暗昧的行为。所以这是保罗提到三样，这三样就跟当时的这个罗马的信徒他罗马的社会里面的一种的生活常态，比如说他们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增进嫉妒。荒宴醉酒就是他们就是每次就是过一种荒宴无度的这种生活，每天醉酒。你知道根据记载，罗马人他们当时的荒宴是怎么样的情形呢？你知道吗？他们大吃大喝，然后喝了很多的酒，然后过后呢，他们跑去厕所，然后他们重新跟他挖，吐出来，回来又再继续吃。然后呢，过这种好色邪荡，就是他们男女苟合。在一些宴会里面腐败的不得了，然后在整个政治的背景里面，大家什么？大家就是过着一种增进嫉妒，也就是说，暗地里大家是一种斗争，弟兄姊妹过着这样的一个败坏的生活，所以当时的生活常态。亲爱的弟兄姊妹，想想看，今天也是今天的写照来的。比如说，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只关心吃喝玩乐，把生活就单单当天天的一种party 一样。还有呢，就是我们只满足肉体的需要，把自己当作这个快感的机器。还有就是我们只在乎自己的好处，那到处攀比或者是嫉妒别人。弟兄姊妹，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就加上了前面两个字，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这是我们要脱下的，就是我们要脱下我们的旧衣服，就好像脱下裹尸袍一样。你记得吗？拉撒路他死了，埋在坟墓里几天，当主来的时候，主叫他复活，叫他们把石头移开，然后就呼唤拉撒路的名字，拉撒路就从里面就走出来，主就吩咐他们说你要卸下他的衣服。弟兄姊妹，拉撒路复活了，不过他穿的是那个裹尸袍。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属灵含义提醒着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跟拉撒路一样，我们得救了，我们重生得救了，不过很可悲，很多时候我们还穿着裹尸袍，我们还没有脱下这个裹尸袍，我们还是样面，还是外面还是很丑陋。里面得救了吗？我们生活的外面还是一个很丑陋的。对，保罗说我们要脱下这个裹尸袍，来要重新来穿上。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脱下。所以脱下不够，我们要穿上。所以保罗说带上光明的兵器，带上原来的意思刚才我解释过，就是穿上这个光明的兵器，你要脱你也要穿。那为什么脱不够还要加上穿呢？我们知道，因为脱下只是消极的停止，穿上才是一个积极的活出。比如说脱下等于不做坏事嘛，比如说我不再说谎了，我不再贪心了，我不再伤害别人了。但是穿上呢，我们还要主动去行善，我们还要去造就人，我们还要慷慨待人，我们要怜悯人，我们要成全别人，这就是穿上的意思，弟兄姊妹。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记得，因为神救我们不是只是不做坏事，或者是我们只是不做坏事的话，不代表我们已经是活出了耶稣的意思。所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只脱下会变成空白，而空白会被旧的性情重新给填满。还记得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吗？讲到房子他清理干净了，但是如果没有住进新人的话，邪灵还会再来了。弟兄姊妹，他的意思说，当我们的生命清空，弟兄姊妹，旧的习惯清空，你一定要让新的习惯进来。罪恶的习惯已经清空了，但是我们知道属灵的生命一定要把它填补进来。所以生命若没有新习惯或者新性情新行为，旧人就会卷土重来，那不继续穿上基督，就会重新穿回我们的旧衣服。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第十四节，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你穿上耶稣基督，人看的就好像基督那样。对，穿上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对，第三个弟兄姊妹，因为福音不是戒掉生命，而是更新生命。基督来不是叫我们变成一个没有做坏事的人，那是好人，而是要叫我们成为活出他形象的人。所以我们比如说脱下，我们过去批评教会，但是我们现在不批评了，这个是脱下。但我不只是不批评教会，不只是脱下，我还要鼓励人所造就人的话在教会里面，这个就穿上。所以脱下是消极的，那穿上是积极的。还有呢，我不只是不要别人来服侍我，有些人我们知道我不要服侍，但我不要别人来服侍，你不要管我啊，弟兄姊妹，那我们要放下，但是我们要穿上的，我们还要自己要站出来主动去服侍别人。还有就是我不只是不冷漠不疏离，不疏离我还要主动关心，那主动连结。我不只是不抱怨不唱反调，还要一起的参与，一起的推动，一起的把教会带向前。所以这就是脱下跟穿上的意思，弟兄姊妹。所以福音不是叫我们少做一点坏事，福音乃是叫我们多像一点耶稣。所以这就是脱下跟穿上的这个真理。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我们一起读，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保罗说你要脱下，不要让肉体安排，也就是说我们不让情欲来掌控生活，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欲望还有我们的坏的习惯牵着走。我们还要披戴基督，好像效法基督那样。怎么效法他？弟兄姊妹，让他的品格塑造你，还有让他的话语引导你，让他的心思成为你的心思，那让他的能力成为你的力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最后弟兄姊妹记得，当你说末世已经近的时候，那不要老盯着黑暗。固然我们可以研究黑暗，但是不是焦点，因为我们黑暗那个日子是我们不在场的日子，你在研究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拥抱是白昼，因为那个日子来就是我们得救的日子，我们要在主那里，我们要交账的日子。所以别把末世当八卦，那研究预言不是为了好奇，更不是为了要吵架，而是为了使你的生命改变更像我们的恩主。所以属灵的征战一定要迫切，直到主再来一定要迫切。所以不要为名利面子或小事斗争，而是要打败罪救人还有黑暗的这个势力。记得我们要穿上好像活在白昼那样子，生活要端正清醒跟坦荡，还有披上基督，不然肉体和情欲来牵着走。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末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来祷告。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为着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来祷告，提醒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既然已经近了，我们要怎么样的警醒为主而活。我们要脱下这个我们旧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要穿上的就是要披戴基督，用圣洁来为主而活，活出主的圣洁。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回应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信息。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打开你的话的时候， 主啊，你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的帮助，来光照我们的心。特别是今天早上我们读到保罗的教导，知道这个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要趁早睡醒，我们不能够继续的沉睡，我们要觉醒，要醒来，并且我们要脱下我们的旧人的生活，穿上我们主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主啊，求主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靠着主的恩惠能力来得胜，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在末后的日子能够好好的为主而活。主啊，你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也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加添给我们信心，加添给我们力量，能够继续来奔跑前面的路。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